我们请大家读一点圣经。第一处，请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一节到四节。
好，五旬节到了。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
好，我想今天我们先交通一点，就是五旬节，好不好？五旬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？那么五旬节是以色列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，非常重要的节日。那么我们来读一读旧约，旧约，请我们来读利未记。利未记二十三章，旧约利未记二十三章，我们先从第九节读到十一节，先从第九节读到十一节，读完了以后再读十五节到十六节。好，
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晓与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，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，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使你们得蒙悦纳。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。”把这捆摇一摇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神耶和华对摩西，就是神对摩西说，要他告诉以色列人，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，那就是迦南地，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还没有自己还没有吃以前，就把一捆粗俗的庄稼要带给谁呢？好，要带给祭司。然后祭司又怎么做呢？十一节，他就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使你们得蒙悦纳。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摇一摇，那就是说这一捆要给了祭司以后，祭司要在神的面前摇一摇，特别是说好了在安息日的什么次日，好不好？要在神面前摇一摇。所以这个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叫做摇祭，他们要在神面前摇一摇。摇一摇的时候就一定就在让神知道，我们现在来把这一捆活捆粗俗的献给神。那么这个摇了以后又怎么办呢？就要十五节了，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，那个安息日刚刚我们读的十一节，在安息日的次日不是摇了一摇吗？好，然后十五节，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活捆为摇祭的那一天就算起，要满了七个安息日，再满七个安息日是多少天呢？四十九天，对不对？好，要隔四十九天。十六节，到了七个安息日的次日，那是多少天呢？
十天，
正好五十天。五十天，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看见了，以色列就有个规定，第一个活捆出熟的时候，要拿一捆献给神。献给神在什么时候摇呢？就是安息日的次日摇了。 摇了以后又要隔七个安息日四十九天，七个安息日过了的四日就把要给神献什么，献出新的数据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日子记好，这是多少天？五十天。所以五十天就叫做五旬节，就是这样来的，好不好？五旬节就是这样来的。但是五十，你要知道这个以色列的五十天没有规定好是哪一月哪一日哦，一定是要庄稼怎么样初熟的就开始了。可能今年的初熟好了是今天，明年的初熟又是另外一天，哦，那个没有规定，就是看初熟的问题了。那么我们再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再请大家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二十节，好不好？
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。
现在来看这一个旧约的五旬节，以色列的五旬节实际上是表征或者是说预表主耶稣的复活。所以你看这里说主耶稣二十节，基督已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什么初熟的果子，好不好？所以五旬节是预表主耶稣的复活，旧约的五旬节是预表主耶稣复活，因为主耶稣就是初熟的果子，那一捆火捆是代表主耶稣的复活。因此我们来读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，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
提拉菲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
好，你看这里是说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多少天把他自己活活的显给人看了？四十天之久。主耶，我刚刚说了，那个是那一捆火捆，初熟的火捆，来了献给神的时候，就是代表主耶稣的复活。复活以后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，对不对？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。五旬节要多少天呢？五十天，还有十天，对不对？这里四十天之久把它显现给人看，那么我们来看还有十天是怎么来的啊？那就请你们，请我们来读，还是这一章。好，我们要从第六节读到十二节，第六节先读到十二节。
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身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，说：加利利人呐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
好了，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钉十字架死了，要复活了啊！这一个我们知道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复活了，好，没有一个人复活。你看那些宗教的领袖，我们中国的道教有一个叫老子，是不是？老子死了复活没有？没有。释迦牟尼死了复活了没有啊？没有啊。释迦牟尼是不是还有一个舍利子啊？你们听说过没有啊？到处在传嘛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他如果复活了，这个舍利子就应该在他身上就复活了，他没有复活，好吧？而且我们来看伊斯兰教，穆罕默德，他也没有复活，他不过说他只是先知，神的一个先知，啊，所以只有一位复活了，全世界只有一位。等等，我们还要来讲耶稣复活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复活以后四十天之久向人显现，最多向人显现的一次是五百人。你看我们来读一书圣经，我们读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要读到第七节，第三节读到第七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到第七节。
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。
好了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复活以后显给很多人看，一时显给五百多人看，好不好？就是让他们看见我复活了，世界上的没有一个人复活，他复活了。那么这个复活就一定要让能够看见，显给人看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回到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一章，第一章第六节，因为主耶稣复活了，显给他们看，所以第六节说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了：“你复活了？耶稣，你现在复活是不是来复兴以色列国啊？因为以色列国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已经是被罗马帝国统治，以色列根本就没有国家了。以色列这一块地只是像耶路撒冷这些地方，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。”受他的通知，所以他们就希望耶稣来，你现在从死里也复活了，你是不是来把我们以色列国现在就建立国家？主耶稣说不是的，他说，耶稣第七节就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是他就说了一句话，第八节很重要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来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他复活以后， 他要离开门徒了，要升天了。当他升天了，圣灵就要来了，啊，圣灵是什么时候来呢？就是五旬节那一天来。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，先告诉门徒，啊，那么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，往前面一点点，约翰福音的16章。约翰福音16章，慢慢哈，等大家找到，他们有没有找到？约翰福音16章第7节，只读这一节。约翰福音16章的第7节哈。
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
好了，你看主耶稣复活了，他若去就是他要升天去，他升天以后保惠师才来，对不对？他如果不去，保惠师就不来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再来回到使徒行传第1章，第9节，啊，先我再把第8节说一下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身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并看不见他了。第10节，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2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：“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上天的升天的耶稣，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”也就是说，耶稣不止他复活升天，这是2000多年以前的事情，他要来啊！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还有一个盼望，就是主耶稣还要再来。那么下面就读12节，他说：“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”当下门徒都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了。他们和主耶稣分开以后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多少天向他们显现呢？40天，对不对？还有10天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数后面的10天了，是怎么安排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还要读12节，我们再把12节读好，我们读到15节好不好？12节读到15节。
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利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勒斐的儿子雅各、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。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：“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啊，你看看，这里就说他们和主耶稣分开以后，主耶稣升天了。有一个穿白衣的，那就是天使告诉他们：你们不要站在这里望天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要等候他怎么去，耶稣还要怎么来。马上后面就他们这些人怎么样？就从耶稣分开的地方，那就是橄榄山，就回到哪里去啊？回到耶路撒冷去。”好不好？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，是耶路撒冷东边的一座山，不是很高。那个地方还现在是有旅馆、有招待所，很多地方我就在那里住过，好不好？10多年前我到那里去，就是住在那个旅馆里面。那个山上面，从山上面一望就望得见，往下面一看就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就比较低，很大的耶路撒冷，好一片。 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？这一百二十个人，十五节，他们就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这个时候啊，弟兄姊妹，圣灵到底这个时候降临没有啊？降临了吗？好，还没有。要请你读第二章啊，我们说降临两个字啊，是第二章，第一节，刚刚我们读了，就是五旬节到了，门徒就在一处，忽然有天上，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。这个时候圣灵降临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注意，这个叫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。这个降临是外面的，不是里面的。那么你看，五旬节到了，正好满了十天，看到没有啊？是不是满了十天了？好，刚刚说四十天嘛，还有十天。这十天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聚会了，好不好？一百二十个人都聚会了。那么这个圣灵的降临和主耶稣吹一口气，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二十章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，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。
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主，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
好，七日的第一日，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，就是那天晚上，好不好？主耶稣就向门徒显现了，而且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怎么样？你们受圣灵。”所以这里有两个字，一个字叫受圣灵，受呢就是接受。就是 receive 的意思，或者 take 的意思，哦，接受了圣灵了。主耶稣什么时候让门徒接受圣灵？就是他复活的那天晚上。复活的那天晚上，要受了圣灵，同时第二天就开始有四十天来给门徒做见证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，那就是五旬节，就是第五十天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灵，主耶稣吹一口气，门徒接受圣灵，那个叫圣灵的内住，圣灵就已经到每个人的身上了。所以门徒有圣灵内住以后，他们就能够到耶路撒冷聚会了，对不对？一百二十个人就聚会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看他们有圣灵内住，又开始聚会，你说教会有没有建立啊？已经有建立了，好不好？不要等到五旬节建立。五旬节建立就是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那里说了一句话，就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好不好？这是两回事情。第一个是圣灵，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门徒都有圣灵进来了。第二个要等到五十天，五旬节到了，圣灵才降临在他们的身上，好不好？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都说方言来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所以我们又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，往下面翻两页。第六节到第八节，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八节啊。
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
好，所以刚刚我们说的五旬节到了，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得到能力，能够做见证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所以这是两回事情。教会的建立是主耶稣向门徒复活的那天晚上，向门徒吹一口气，门徒就受了圣灵，教会就开始建立了。所以他们120个人就开始聚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五旬节到了，那个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那个不是圣灵的住在他们里面，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。主耶稣说，他们就得到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这是两回事情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我们这是我们要基督徒要清楚。另外就有我们一定要很在主的面前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复活这一件事情。请我们再来读读罗马书第一章，啊，往后面翻，罗马书第一章。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，是从大卫后裔生的。
第四节，
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
好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复活。如果主耶稣死了不复活，那就跟释迦牟尼一样，对不对？跟穆罕默德一样，那没有复活嘛。但是主耶稣复活了，就以大能显明是什么？他是神的儿子。这一个我们怎么来证明主耶稣是复活？除了圣经上所说的以外，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属灵的经历都能证明一件事情，主耶稣复活。为什么我们能够证明这件事情？第一个，我们不只是得救，我们基督徒有一点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他复活了，所以他能够听我们的祷告。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祷告，主耶稣能够听我们的祷告。啊，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七章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，第七节读到第八节。
你们祈求，
还没有翻到啊，他们还没有翻到。好，看翻到没有？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八节，好不好？或者我们一起来读吧。好，只有两节圣经，好，好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好，这就是主耶稣说的话。如果他不是复活的，他已经死了，像那个很多人死了，你去求他，他能够给你吗？你去叩门，他能给你开门吗？没有。所以主耶稣复活了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，主耶稣就听我们祷告。不但是这样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无论在哪里，又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，他就在我们中间。那请你来读马太福音的18章。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读到二十节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读到二十节。
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
好了，如果主耶稣不是复活的，那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他怎么能到我们中间来啊？他说我就在你们中间。如果有两个人奉他的名聚会，奉他的名祈求什么，天上的父就要为他们成全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，就是说你任何一件事情你不用到庙宇里面去烧香去拜佛，不用的，你就站耶稣祷告了，他就听你的祷告，他就能够成全啊！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经历。所以因为主耶稣有这个应许，他是复活的，所以在我们基督徒我们遇见任何一个事情，我们就到他的面前去祷告。因为他就告诉我们啊，他说我们的祷告父就为我们成全，父就为我们成全。我在这里来说一点见证好不好。有一个青年是从中国大陆来，他是从哪里来呢？是从贵阳来到这里来，是个男孩子。他到这里来读书，他是一个国际学生。来的时候呢，他的英文不行，就要补习英文，所以他就在上一个课来补习英文。补习英文以后，这里有一个规矩，你要进大学要考试，就是你的托福，那个时候是要托福，大概你现在有七八年吧，或者十年了，你的托福一定要过关。那么这个青年人，国际学生，那么他的考学补习托福，但是每一次他考试的时候，托福的听力就过不了关。你看考托福要考听力哦，他就放一个录音带给你，你听不听得懂，那你就问你问题，你就要回答，他过不了关，考了很多次也过不了关，就是听力不行，写还可以，文字回答还可以。因此他就没有办法，好了，他们就有人啊，就是也有基督徒和他同时认识的，在补习班里头就把他带到我们这个聚会来了。来了以后他就给我谈这个事情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可以向耶稣祷告，你可以向耶稣祷告，你需要什么呢？他说我要向耶稣祷告，那个托福的成绩听力好像是要二十分啊，二十还是二十二分我记不清楚，好像就是二十分。如果听力，因为他每一次的听力的考试只有十几分，十六七分，十七八分，到不了二十分，所以每一次他的托福都不及格，托福的成绩拿不到，他就不能进大学，不能考大学。好了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就求耶稣，向耶稣祷告。好，很奇妙，那么他真正他就是向耶稣祷告了。他向耶稣祷告以后，大概过了下一次的托福考试，托福考试那一天，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每个星期五的晚上聚会，他就我们都正在开，还没有开始聚会，他就来了，来了他就在大门口大喊一声，他说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的托福过关了。哎，他就报告一个好消息，那么一进来以后啊，他就自己就讲了，他说我这一次啊，我就向神祷告，耶稣祷告，我说耶稣啊，我求你让我托福能够考二十分这一次。那耶稣就听他的祷告了，好，这就过了，好不好？ 过了然后呢他就进到哪里啊，进到 UBC 了， UBC 的一年级。可是 UBC 的第一年过了以后，一年完了以后， UBC 就要另外有一个考试啊，那个考试呢就是要用写文章的考试，就叫 ARPI 好不好，要考 ARPI。 这一次因为他第一次他祷告过关了，过关了，他就进了 UBC 了。进了 UBC 了他也很少来聚会了，他觉得说一切都保险了，现在我也不找耶稣了好不好啊，我就不求他了好了。可是现在啊过了一年要考 LPI 了， LPI 他也过不了关了，怎么办呢？考了很多次他就不能住在 UBC 的宿舍里面了，他就搬出来了。搬出来有一次他就给我通电话，他就说你看我怎么办，我现在就想我不能读 UBC 了，我要转学，转到哪里去呢啊，他说转到另外一个学校，不要考 LPI 的学校去。他就给我讲了，那么我就劝他，我说你，我劝他，我说你到我家里来。后来他就来了，我就和他读一点圣经，我说你不要灰心，我说你原来啊你的托福过关是你祷告过关的，后来啊他为什么不来聚会呢，他说那个祷告是碰巧好不好，碰巧了啊，因为他说碰巧，所以他说我当时该向耶稣求，求多求几分，不要二十分，求个二十五分，哎，我当时没有求二十五分，结果我只求二十分，就只达到二十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的 ARPI 也不能过关了，学校第二年级我也不能读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他就问我，我说你先向耶稣认罪嘛，因为你那个二十分是祷告来的嘛。后来你又说不是，你是碰巧了，可能我说你现在要在耶稣面前先认罪，主耶稣当时我不应该啊这样说，因为我是祷告来的，现在我的 LPI 又过不了关了，我现在来求你让我的 LPI 能够过关，哎，你向耶稣祷告，我就告诉他先认罪，耶稣是复活的，他是活的，他能够听你的祷告，他也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东西，我就告诉他了。我说你考了 LPI 考了多少次，他说已经不记得了，考试次数已经不记得了，总之考一次交一次费，考一次交一次费，记不记得了。好了，在这个时候我就给他讲了，那么他就回去了。好，真是感谢神，他回去向神主耶稣认罪了，就是我上次是错了，现在呢我还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这个 ARPI 能够过关，感谢主。就在他祷告以后的马上大概一半个月了还是怎么样，又考 ARPI， 这一考 ARPI 他就过关了。怎么会过关呢？非常奇妙。后来他给我讲了，他说这个 LPI 啊就是要出一个作文的题目啊，这个老师要给你出一个题目，你就按这个题目给他写出一篇文章来，他要看你写这篇文章的，你用你的思想你是怎么来考虑这篇文章，因为有的人写文章是用中国人的思想的方法来用英文，那就不对了，你要用外国人的想法来用英文，所以有的英文的 vocabulary 你就会用上去，看你用的对不对。每一次出的题目都是不同的，所以他考了很多次题目都不同，每一次而且他考了以后呢，他就要把他这个卷子考的这个卷子，他就不及格的这个卷子就要拿给他补习的老师，补习的老师就要告诉他给他修改，你错在哪里，你不应该用这个字，你不应该用文法，不应该用这个，就给他修改一次。考了很多次 LPI 都修改了，可是这一次他又去考祷告了以后考了， 老师就出了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就是原来他考过的题目，这个是在考 LPI 从来没有的事情啊，同一个题目他来考。所以这一个题目一考，他因为原来考过了这个题目，老师也给他修改过，对不对？他就有印象了，他就按照老师那些修改的来写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就过关了。你说奇不奇妙？这就是他祷告了，神又听他的祷告，主耶稣又听他的祷告了，听他的祷告就让老师出题目，又出了一个同样的一个他用过的题目，这是非常奇妙，所以他就过关了。那么这个人啊，他过关以后，他就不敢说我是碰巧了，好不好？他不敢这样说了。现在这个人在哪里呢？他在 UBC 已经毕业了，啊，现在就在 Teras， 好不好？ Teras 在那里工作，就是我们电话局啊，就在那里工作，啊。后来他的爸爸妈妈也就信主了。那么我说这个见证的目的就是说，耶稣是复活的，是真正存在的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你有任何的困难，你向他祷告，你千万不要怀疑他，因为他已经说了。好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经历，那就是说，你的祷告神一定听，啊，这是刚刚我们说的。在地上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，我在天上的父一定为他们怎么样成全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啊，所以我们有任何的困难，基督徒有任何的困难，我们一定不忘记一件事情，你就到主耶稣面前去祷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我今天呢就先说到这里，好不好？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，要提出来，我们来交通的有没有？
我有问题。
好，请讲。
就是我也相信主是存在的，而且他能听见我们的祷告，因为有很多事，就是说其实是靠自己的能力达不到的，但是跟主祷告以后呢，真是有很多事就实现了。但有一件事呢，我祷告了两三年，最后到现在也没有实现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。我这个女儿啊，她今年岁数也不小，一直就没找到对象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儿，我天天都在向主祷告，怎么还不给我？
啊，这个这件事情哈，如果女儿的对象妈妈关心是很对的，好不好？但是最主要的责任是在她自己身上，要她亲自向主祷告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妈妈帮她祷告很重要，但是她自己祷告那是非常重要的。
但她从来也不祷告。
对，那就是问题在这里了。她一定要和主耶稣建立一个关系，以建立一个关系。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很多，你看我们前一段有一个弟兄啊，就做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弟兄啊，他在家里啊，他在家里煮了一锅汤，好不好？但是这个弟兄呢，因为有一点事情，他就出门去，就忘记了，啊，把门就一出去门就锁了，钥匙没有带出来，你看怎么办？他租的房子住，好不好？钥匙没有带出来，那个锅也在煮，那找谁去拿钥匙啊？没有办法，房东也找不到，好不好？这就很危险了，你说怎么办，弟兄姊妹？他最后没有办法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就祷告，这是他给我说的见证。他说我就祷告，他说主耶稣怎么办，钥匙又在房间里，现在锅里又烧着那锅汤，烧干了以后怎么办，我怎么办，好不好？他在这个时候很危险的时候，因为他一祷告，忽然他就神就给他一个智慧，就在他外面呢，就是房子的外面有一个旧的伞，好不好？那就这伞呢，不是有金属枝吗？他就拿了一根出来，就去通。他先祷告主啊，我不知道开不开得了，求你，只有求你了。哪知道他一通通通就把门就通开了，你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吗？弟兄姊妹，你只要祷告，你不要灰心，神就听你的祷告，好不好？ 就把它通开了。所以最后他就给我做一个见证，哎呀，真正有神，神真是听祷告了，好不好？你用不着去烧香，用不着去拜佛，你就向耶稣祷告，因为他是复活的，他知道你的心，好不好？啊，这种事情太多了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我再说一个共产党员的事情，好不好？他是在一个国内一个市，这是一个副书记，得了什么病啊？癌症，怎么办？他是绝对不能信耶稣的，好不好？无神论嘛，怎么信耶稣？这个事情离现在大概有十几年前了，好了。但是他的妻子看他没有办法，人家就给他传福音，妻子就信了耶稣了。妻子就为她丈夫祷告，这个丈夫啊，传道人也到丈夫那里去，丈夫也信了，因为他没有办法了，癌症医生也医不好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只有信耶稣吧，他就信，他也信耶稣了。但是给那个传道人讲，我现在信耶稣了，我不能到教会去聚会，因为啊，我是共产党员，是绝对不能去的，我只有在家里读圣经，在家里祷告。那个人传道说可以，你自家的，但是主要你要向耶稣祷告，首先你要承认你有罪，你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求主耶稣救你。好了，感谢主，最后这个人得救没有？得救了，好不好？他的病好了没有？他的病也好了。但是呢，这就是说他曾向主耶稣接受主耶稣做救主，承认他是一个罪人，这么大的问题都解决了。那么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，今天最近他没有来，因为他有事情，就是谢弟兄。谢弟兄啊，来到我们这里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去到他家里去看他，这个他是肝癌啊，肝癌那个腹水啊，肚子长得很大啊，他就坐在那里的时候，聚会都是趴在那里，怎么办？好了，结果他在主面前祷告，他自己认罪，结果过了一年多两年，腹水完全都消了，而且最近还去检查，癌症细胞都查不到了。你说稀不稀奇啊？奇不奇妙？哦，所以现在开了车到处在跑，好不好？啊，到处在跑，啊，这就是说主耶稣是复活的，好不好？你就向他祷告，他一定听你的祷告，啊，这些见证太多了，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太多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啊，那么我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。那如果没有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
今天不是艾伦在电视上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聚会的开始到末了。主耶稣，感谢你与我们的同在。主耶稣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亏欠了你。但主耶稣，你爱我们，你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，担当我们一切的罪。一旦如此，你还赐给我们圣灵，赐给我们永生。主耶稣，你教导我们，真的，我们所有的，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难处在地上。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叩门的你就开门，求的你就给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真的是大能的父。大能的复活的主，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复活。主耶稣，你的复活表明了你是神的儿子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所赐下的平安是我们所世人不能给的，你所赐下的是我们真的喜乐是世人所不能给的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这个聚会，带领我们整个教会，也保守我们在接下来一周众弟兄在你面前的祷告，请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也保守我们在生活学习中的一切的事。主耶稣，我们这样的祷告呢，是奉你得胜的名。
阿门。
记得看好几天以后啊，你试试，那个下次开工就要。
你什么时候
补？现在晚上。把衣服啊，你要回去了。啊，行行行。
等一下，待会儿。
7月23号
点。
嗯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的，我就拍个照上去了。
待会儿看谁去签。
那个重要的
事情，
给我电话吧。
哦，
注意点
电话。
星期五也在要提醒一下。
星期五有吗？
不是呀，星期五在提醒一下他。
哦，好的。
是吧？你是去一个礼拜啊？
我去就去礼拜。
主要是
这个礼拜十七。
礼拜十七到礼拜。
我礼拜到礼拜七，我礼拜七啊到位了。